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本来觉得十二章可以跳过去，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安提亚教会开始发生很多作用，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但是我后来在祷告，在想为什么路加要把第十二章放在里面，因为如果不摆十二章，好像十一章接到十三章也是不错的，很可以嘛，对不对？当然那边已经讲了保罗扫罗了，就是巴拿巴从大主把扫罗找去，在安提亚侍奉一段日子，有一年多的时间，门徒成为基督徒。那么很自然接着说他们进食祷告，神就打发他们出去做宣教工作，好像没有问题，对吧？所以更加叫我心里面起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里面。我想使徒行传不仅是一本属灵的书，也是一本历史的书，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让许多的历史学家可以考证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兴起，尤其到了十三章，大概什么时候扫罗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这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十二章讲到一段希律的事情，因为希律作王的时间不是很长，他起先这个罗马帝国对于他不大信任的人，只可以委托总督的身份信任他，像这样信任希律，就把他分作了分封的王，是一个藩王啊，属地的王，在罗马的直接管理底下。但是呢，又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他让他独立。如果在总督的系统底下呢，就直接受希律这个罗马的管理啊，很多时候人民就没有那么多自由。这是一个当时历史的背景。你再仔细看这张圣经所说的呢，告诉我们宣教的中心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移到了安提亚。但是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特别记载一件祷告会，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他升天以后叫圣灵降下，差遣圣灵来，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再回去离开地上，回到天上就不回来了。所以圣灵充满全地，也在每一个信主人心中。上个礼拜五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读回最早我起初为什么要讲圣灵的事情。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将要升天之前，钉十字架之前，就讲到圣灵。今天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一个人会懂得圣经，尤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认识圣灵，也不会接纳圣灵。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神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今天跟传福音有极大的关系。圣灵做工，人的心就开了；圣灵做工，人的悟性就打开了；圣灵做工，人里面的属灵生命就开始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圣灵住在里面，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可以感觉到它的真实，并且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会说话，圣灵会引领，圣灵会做一切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包括这里所行的神迹。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翰从使徒行传十二章来看，就看见这里教会面对许多外面的压力。以前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遇见教会内部的压力。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教会里面许多人四散。斯提凡的事件过了以后，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平静，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受逼迫的情形。这里一开始就讲到希律在耶路撒冷教会所施加的压力，但是其实犹太教的问题一直没有跟这些信主的人完全的解决。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读到了一些所谓律法派或者割礼派的人， 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典型的代表，当彼得传福音到了该撒，到了该撒利亚哥林牛家里的时候，回来就已经遇见一些争端，他们说这些人你进到没有受割礼人家里去了。那这些割礼派的人还是基督徒呢，更有一些不肯信耶稣的人，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相当顽固的律法派，当然包括割礼。律法派在犹太教得了势力，而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人也受他们的影响，所以犹太教对于基督徒他的容忍有相当的限度。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扫罗的师父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法利赛人，他甚至起来对人说，如果他们出于人就不能站立，出于神这个他们必要败坏，劝你们小心，这个若是你们攻击他们，小心不要变成攻击神。所以加玛列是一个相当开通的法利赛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是在外邦呢可能好一点，但在耶路撒冷我们说这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所说的压力相当的大。犹太教对于基督徒的容忍已经差不多到了限度，而在这个光景里面希律正好来做王，那么因此就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了相当多的律法主义，或者呢分离主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甚至有一些混合主义。所谓混合主义呢，又要做犹太人，又要遵循犹太律法，又要接受救恩。这个问题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非常的多，而且痛下针砭，不可能又遵循律法又接受救恩，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混合主义在第一代犹太人信主人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所以面临这些问题，我相信希律很容易看出来。希律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如果你知道希律的历史啊，如果你有兴趣稍微查一下历史书就知道，甚至网上都有一些资料，你可以查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几次打倒了都再起来，很厉害的人，相当的角色。他就看见这个机会，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场合。他本身是在犹太教的范围里面，在犹太教的影响里面长大的，虽然他到了罗马在皇帝的宫中出入来往，他非常喜欢犹太教，所以他自己也是遵循犹太的律法，相当不错的，就对犹太人来讲很喜欢他。这也是历史上一个他可争议之处，基督徒对于他的记录是很不友善的，但是犹太人包括 Josephus 犹太的史学家对他有相当的好评，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君王。这些事情呢当然见仁见智，而且我相信政治人物都有这些可能啊，取悦于某些人得到某些人的爱戴，但是却对于某些人很不友善，因此不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多说，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希律看出犹太教跟新兴基督教中间的矛盾，因此他一面下手杀害约翰约翰的哥哥雅各，一面就下手捉拿彼得。这些事情无论是犹太教里面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世俗的历史学家，还有圣经都是这样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大概是确定的。而希律的日子他做王差不多就是从主后40年做到44年，4年多一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看出来，希律呢取悦于犹太人，所以把彼得捉了起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次不像刚刚福音开始传递的时候，传扬的时候彼得进去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照我们来讲那是拘留所，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出来了，他们没有办法去办他。但这次不一样，彼得所受的待遇跟前几次下监完全不同。这里怎么记载？彼得希律派的4班兵丁看守他，以后我们读下去两个人晚上说随身跟他锁在一起，另外两个人在门外看住，铁链绑在身上。那你知道希律特别喜欢用铁链， 为什么？他也曾经被罗马君王下在监里， Claudius 把他下在监里，但是后来呢，平反了之后非常过意不去，就赔偿他怎么样，给他一条金链跟铁链重量一样的。哇、哦，你想这富可敌国，这做一会儿监有这么大好处，可以做监啊，所以他呢很会用铁链。他当初怎么自己被铁链锁的，现在加在彼得身上。不过呢，他对彼得没有那么仁慈，意思是什么？在除酵节之后把他提出来，要当着百姓的面办他。这些百姓当然是犹太百姓，因为他是 犹太分封地的王，而且他所有的版图呢差不多恢复到他祖父就是 Herod the Great 希律大帝差不多一样版图。那好，他要 办彼得。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句话，什么呢？你看第十二章啊，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下面说什么？教会却为他什么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吗？擒贼擒王，对吧？他们把彼得抓起来了，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很多人遇见危难就躲就逃，最好不要临到我的身上，最好不要被牵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懂得这上面明哲保身的教导，是吧？中国人讲明哲保身。彼得下了监，所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有没有跟他远远划清界限呢？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当然你不能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就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同心为他祷告。这里讲的切切两字，迫切为他祷告，其实这是教会唯一的出路。还有什么办法？你能做什么办法，想出什么主意来可以让彼得脱险的啊？也许我们说去关说一下吧，像以后所记载的啊，这个什么，这个内侍臣柏拉斯都，去找柏拉斯都讲一讲话，可不可以啊？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去找柏拉斯都求求情呢？像那里本来推罗西顿一带地方，希律对他们也不满，他们找了内侍臣来说情，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到达希律的旁边。这个希律呢，他全名是希律亚基帕。Herod Agrippa the First， 是不是这样？教会没有选择用人的办法，当时的教会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祷告。你说怎么祷告法？今天我们教会也有祷告啊，祷告会啊，祷告会里面怎么祷告法？你怎么祷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啊，就不敢太直的祷告。主啊，求你拯救彼得，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祷告啊？主啊，求你使我们弟兄在监里面不要受太多的苦啊，铁链轻一点，绑他的人距离远一点，是不是这样祷告？我不知道教会怎么祷告，还是没有说。而且底下发生事情到底跟祷告有没有关系，也有人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对吗？但这里表明了教会的心态，因为祷告是唯一的路，唯一的办法。他们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救彼得出监，没有把握的。就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要祷告。很多人说啊，祷告不祷告没有关系，没有作用，反正神要做的自己做了，对吗？不祷告也一样事情成就，很多人抱这样态度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不祷告神也会成就？有多少人赞成不祷告神也会成就，请举手。很多人据说，那他们俩比较勇敢，还有没有勇敢一点？不祷告神也会救彼得，请说，请举手，会不会？我太太举手，还有没有 ？Esther 举手 ，Kelly 举手，后面有一个举手，素祷告举手。那赞成啊，你也举手是吧？不祷告神不会救彼得，赞成举手。Albert， 还有怎么你们每次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这个 survey 很失败呀、啊。还有谁认为说不祷告神不会救彼得的？还有没有？只有两个，刚还有第三个，后面还有 还有没有？那其他都没有意见呢、啊？哎，醒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的什么问题啊？到底祷告跟神的作为有没有关系？有，怎么又有了呢？那么赞成说祷告，所以彼得蒙的拯救，请举手。现在多一点了。啊，正面祷告，那到底怎么？其他人还没有表示意见，那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既然啊，寻求神的心意，那寻求出来神不要救彼得怎么办？哦，是为了自己平安去祷告的，不祷告有责任是吧？彼得死了是我的罪过，因为我没有祷告，是不是这样？啊，不是，那怎么样？寻求神旨意，神要不要救彼得呢？不知道，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祷告呢？你祷告如果根本不知道要为什么祷告，怎么会有负担祷告呢？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忘记了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竟然神愿意我们去祷告。从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希望跟人有交通，这是很清楚的。我写了一本书，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以诺士时候开始，神要人祷告，而且少数的人明白神的意思，真正去祷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左右神的工作啊，有一首诗歌，我们也是 controversial， 当以后待会我们要唱，对吗？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原来写这个诗人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神牧师很不赞成。他说：“神怎么可以被我们摇动那个手？”但是以赛亚书明明说：“至于我手所做的工作，我和我众子所做的工作，你们可以命定，神要我们来命定。”所以你说奇怪了，神不是全能，不是万有掌权者，为什么要听我们祷告？为什么要让我们来？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左右他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以赛亚书里面立刻就说了，他看什么？他看见全地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的工作吗？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领袖彼得的安危吗？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前途吗？不是说如果彼得死了教会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还负责。彼得可以寻道，没有问题，神要他寻道，像雅各，神没有救他，死了，教会不会被打倒的。这不是有一天你们的牧师被下在监里，你们不需要祷告 OK？ 死了活了，教会仍然往前，没有问题。为什么祷告？表明我们向神依赖的心，这一点就够了。表明我们真正完全靠神，不靠人。教会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是属乎你的，你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来向你祷告，你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你子民的呼求。主啊，兴起，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忘记了最基本的，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属于主，神是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因为他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领袖，你会恩待他，会保守他，并且你也会带领教会往前。我们的祷告是表示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不用人的方法，我们相信你的作为，相信你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记载有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忽略了。当我们表达向着神的顺服信靠的时候，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阿们。如果你从来不祷告，你连彼得遇见拯救你都不觉得是神回答我们祷告，我可以这样有把握，我们根本没有祷告嘛，神也听了，听什么？ What did he hear？ 我们没有开口以前神早就听见了，不错。但是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到了事情成就，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不一定每件事情照着我们的意思，但是若是我们一点意思都没有，神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绕口令哈。如果我们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意思。 你说这也好那也好，我跟你讲，当你我这也好那也好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结婚。我告诉你一定不会结婚，这也好那也好，你太多女朋友了，不会结婚的。这个也可以那也可以，就不会结婚。但是你说非这个不可，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婚姻都这样很好，但是你如果不说非这个不可，你不需要结婚。当我们没有意见的时候，神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你可以说我一定要这样，但是神说不是那一个，你就不要结婚。但你从来不说，神不会知道，你自己更不会知道。前两天我们啊，不讲了。你们上上礼拜五如果没有来，就没有听见这个见证，所以我不必讲了。听见的听见，没有听见去问听见的，到底上上礼拜五做了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肯把自己意思告诉神的时候，神悦纳，神喜欢听我们祷告，神实在喜欢听我们祷告，因为他要借着祷告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你不祷告，神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电话不打，根本听不见回话。我们的难处是电话打拿起来，呱啦呱啦讲完以后，对方讲什么从来没听见。祷告，你把你的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然后圣灵会告诉你，让你明白出于神不出于神，让你明白或向左或向右，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教会切切祷告神，彼得得了拯救，这个当中是不是立刻有关系我不知道。天使夜间怎么带彼得出监，是真的假的他搞不清楚。弟兄姊妹们，路加的记载非常有趣，好像彼得睡得好得不得了，所以醒了他睡在哪里人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睡熟了身在何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时候一觉睡醒，哎呀，是早晨还是晚上啊？吃了晚饭没有不晓得了，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是吧。彼得天使说起来，拍拍他的肋旁，他就起来了，穿上鞋子，束上腰，束上带子，他就这样做，跟我来，就走了。他还不知道是真的，以为看见异象。你要晓得彼得常常见异象，对不对？哥尼流在第十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他在祷告时真的看见异象，看见这个大布坠下来异象，他又以为见了异象，他真的这就跟着走了，大摇大摆出去了。过了一会天使走掉了，他没有跟上，忽然醒悟过来，不是异象，真是行啊。怎么铁链掉了呢？怎么监门开了呢？怎么我就走出来了呢？他们又傻傻的回去，哎，老兄啊，刚才不对啊，不是你放我的回来的。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说我真知道神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和百姓的手。你知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知道气候变了，神救我脱离希律和百姓的手，希律和百姓站在一边，结果怎么样呢？他第一个思想，圣经说想了一想，很有意思，想了一想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他想什么？刚才读的什么？彼得想了一想干什么？看，彼得想了一想，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那里有许多人祷告。彼得出了监之后没有想要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想去祷告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